大家好，
今日是7月7号礼拜二，
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星期一在太平洋试射一枚携带有模拟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激怒了多个邻国。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这枚导弹是在一艘核动力潜艇上面发射的，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有分析认为，中共正试图恐吓邻国，这枚导弹发射跨越了邻国菲律宾的领土。中共海军、海岸警卫队和商民民兵都定期在菲律宾水域作战，所以资讯很明确。中共说今次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但是中共国防部今日上午11点30分台北时间10点30分日本驻北京大使馆震惊地收到中共弹道导弹发射通告。据日本 ANN News 报道，日本政府宣布已经收到中共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正式通知。通知入面发射时间定为本月6号至8号，一共3日。预定落入的区域位于歌山县朝格南方燕美群岛东侧的海域，那个区域属于日本的专属经济区。这个意味着导弹如果发射，极有可能直接穿过日本本土上空。更诡异的是，中共在5号最初向日方通报时，借口说是因为太空垃圾坠落而设定限制区域。直到6号，中共国防部先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摊牌，这个实际上是有关弹道导弹发射的通报。有评论认为，这个更似是中共的宣战通告。此前有分析说，中共等不到2027年就要对台湾动手，这做凸显了中共的战略野心。今日日本政府已经对中共日益频繁和活跃的军事活动表达了强烈关切和深刻担忧，并严正要求中共确保绝对不发生导弹通过日本上空等威胁日本国家安全的行为。将专属经济区划为导弹落点，甚至要横穿日本本土上空，这个已经完全越过了安全红线，和宣战通告没什么分别。澳洲、纽西兰、台湾都发出了警告和担忧，而中俄正在酝酿7月将会在日本周边联合巡航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中俄今次军事演习的真正目的不是维护和平，而是用年度例行的名义测试如何将军事压力由黄海推到日本周边，再推行西太平洋。北京要吓日本、压台湾、牵制美国。莫斯科要证明自己还可以在亚太出牌，讲白啲，这个是一场披着军事演习外衣的第一岛链压力测试。不过早前有分析说，中共等不切要打台湾，但是亦都没能力打台湾。在习近平的全面大清洗下，解放军目前已经处于没人指挥的状态。一张表格清楚地描绘出中共军方的现状。截至2026年7月，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共26个职务，6个职务已经填补20个职务空缺。军事将领4人，政工将领2人，陆军上将1人，海军上将1人，空军上将3人，火箭军上将1人，武警上将0人。也即是说，没有参谋长，没有将军，亦都没有司令，可想而知，军队的战斗力不合适，可以全换，等到真的打起来，就是一起见阎王。日前因应中共日益严峻的军事威胁，台湾军方时隔24年宣布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国防部表示，考虑到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日趋严重，并不断加大统战渗透和灰色地带活动，而军校毕业生是国军基层部队中坚干部，有必要清楚了解国家安全威胁，体认军人为何而战、为边个而战的使命。因此，自今年起，恢复反共爱国教育，肩负起保国为民的使命。而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总统川普一改历任元首的独立日以团结全民为主调的惯例，罕见地将矛头直指共产主义。7月4号夜晚，他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对全美民众郑重宣告，共产主义就好像癌症，必须迅速切除，摆明他们对共产邪灵最真实、最坚定的核心态度。这个不单止是一位美国总统的政治宣示，更似是自由世界向盘踞百年的红色幽灵发出的一纸讨伐核文。 川普总统在独立日尾声宣誓，美国公民将迅速击败共产主义，我们会迅速将他们赶走，并继续将国家建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分析认为，自由世界若果能够将这股势头转化为具体政策，中共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快会向不利方向加速。历史上，苏联就是被类似道德和战略压力逐步拖垮的先例。美国若果守住自身价值，中共的癌症论断就是下一步要实施的现状。
讲到三高，很多人只是夹住个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了，晚上要起身上好几次厕所，早上起来呢还是觉得累，中医说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晚黑呢就都静不下来。很多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说，没想到睡眠好了，夜尿也都少了，这个不是偶然，代谢调顺了，身体亦就健康了。三高代谢补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
今日7月6号，川普在白宫再次对伊朗发出了最后通牒。川普警告，如果没有达成协议，这样美国呢将彻底了结完成任务。而且呢，他说完成这个任务不会太难，但是川普呢说他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因为他不想波及到伊朗9100万人民。川普还强调，他可以在一个钟头里面就摧毁伊朗的桥梁，摧毁伊朗的能源供应系统。跟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都警告川普，如果不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伊朗人民，那德克兰会用另一种语言来回应。华盛顿的结果，他说就是失败、绝望和请求谈判和停火。现在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美伊第三轮的会谈有可能会在7月14号到15号在伊斯兰堡举行，即是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之后。而现在呢，伊朗仲系喺国葬入边尽情咁表演紧。根据路透社嘅消息，外国情报来源报道话，喺今日7月6号，伊朗阿扎迪广场附近举行嘅葬礼游行期间，一直冇露面嘅伊朗领袖穆杰塔巴被认为喺现场出现咗。消息话佢试图混入一班细路入边嚟规避生物识别技术嘅侦测，但系冇谂到最后出卖佢嘅竟然系佢自己嘅胡须。他的胡须特征被捉到和识别出来，所以确认了他的身份。在葬礼前期，以哈一直隐身，外界搞笑伊朗的事就是这样拗撬，灵柩在这里，喊声也都在，但偏偏最应该出席国葬的核心人物就是不在这里。而突然冒出来的不单止以哈这个人，还有前伊朗总统内贾德。内贾德这几个月以来都没有公开露过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短片显示，他今天是出现在德克兰哈梅内伊的葬礼游行当中。这两天老哈葬礼是丑态百出，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政府和亲政府人士煽动瞄准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等等一众官员。今天伊朗发表了德克兰葬礼现场的航拍短片，伊朗声称说有数百万人今天参加了葬礼。短片显示，巨浪般的人群是浩浩荡荡绵延数公里，一眼看不到尽头。但是网友分析对比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恩格拉布广场加上前后小小区域的一个景象。网友直接披露说，边有1500万人啊，伊朗政府正在这里夸大人数，最多估计现场都是10几万人。而今日的国葬现场都发生了突发状况，有两个人想在葬礼队伍里面放炸弹，结果被人捉了。由此可以看到，反政府力量的行动依旧呢未有熄灭。另外，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前往伊拉克巡游，这样呢这个情况亦有生变。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即将前往伊拉克，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两场哈梅内伊的葬礼。但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消息说，伊拉克政府和伊朗之间似乎出现了一场罕见的外交摩擦。这个消息说呢，伊拉克方面原本正在协调这两场老哈葬礼的接待和护送安排，但是伊拉克方面正式通知德克兰，伊朗圣城旅的指挥官卡亚尼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不准他参与相关的护送活动。报道还指出，这个决定就是由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落的， 据讲咧，苏达尼正积极咁筹备下星期会访问华盛顿，计划同川普举行会谈。所以咧，伊拉克官员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爆发咗激烈争论，而哈梅内伊嘅遗体都取消咗会进入巴格达市区嘅呢个安排，只可以喺我哋啱啱提过嘅另外两地举行仪式。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拉克政府除了拒绝卡尼参与活动之外，他们还提出了几项新的限制措施。第一点是严格禁止伊朗官员和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以及其他什叶派武装组织进行会面。第二点是规定未经伊拉克政府批准，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和武装团体负责人是不可以去伊朗进行访问的。第三就是伊拉克政府在4号公开宣布军事政令，所有游离的伊拉克国家框架之外的非法武装派系都要彻底向政府交出武器。外界认为，即使在哈梅内伊作为宗教领袖，伊拉克都要给了这个面子，但其实伊拉克真正是想同伊朗保持距离。而今日在葬礼的现场亦出现了很多针对川普总统的威胁。伊朗的司法首脑今日就表示说，他们将会追究美国以及那些对斩首哈梅内伊负有责任的人，他们会引述伊朗的法律可以判处他们死刑。而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亦都表态说，暗害哈梅内伊的凶手必将受到惩罚，还有部分哈梅内伊的支持者，他们在德克兰的街头就高喊说，不要协议，我们要川普的脑袋。还有些人举着标语牌，上面是川普，仲有活动家卢拉卢默、保守派评论员本夏皮罗、格雷厄姆等人的头像，他们块面上都带有红色的靶心。伊朗政府不单止对外输出恐怖，这样对内亦都开始下手了，判了伊朗陆军第65空降师特种部队多名突击员死刑，原因就是他们支持了今年1月份的反政府抗议。这些人原本在抗议期间打算解除政府安全部队的武装，控制几座警察局，减少流血事件，并且保护德克兰的平民。面对伊朗声称的报复，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再次表态，他说以色列为什么要暗害哈梅内伊，是因为哈梅内伊正在领导一项摧毁以色列的计划。卡茨说，任何未来伊朗领导人，如果你们想要危害以色列，那都将会面临同哈梅内伊相同的命运和下场。今日亦都有消息说，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都表示，有一艘货轮在红海发出求救信号，他们被不明武装分子的攻击。在过去这24个钟头之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流量可以看出来，数据显示绝大部分船只依然会继续按照伊朗所划分的方案航行，只有极少数船只选择经过阿曼水域。今日卫星图像显示，有40到45艘伊朗革命卫队的小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密集地行动。这样这些小艇编队呢，就在伊朗所指定的航线靠近这些商业船只附近在这进行巡逻。这个亦都显示出伊朗卫队呢正在监视绕过伊朗控制的所有船只。这个是伊朗仲想控制海峡的一个严峻现象。穆杰塔巴呢在今日突然现身丧礼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掌权呢？仲是他只是一个影子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先是背后的摄政王。都请大家将你的判断写在留言区。
6号，比利时足协针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参赛资格提出上诉，但国际足协上诉委员会正式驳回了，原因是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并非相关纪律程序的一方，无权提出上诉。巴洛贡在7月1号美国队以2-0击败波克的比赛入面，被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红牌被罚落场，原本应该在美国对比利时的淘汰赛自动停赛一场，但是川普打电话给国际足协主席恩凡蒂诺要求重新审查之后，5号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决定将这场自动禁赛暂缓执行12个月，所以巴洛贡可以出战比利时。比利时足协批评国际足协未有给出充分的解释，并认为这个决定和世界杯竞赛规程有冲突。规程明确写明，如果球员因为直接红牌或者两黄变一红被罚落场，就应该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比利时表示 如果巴洛贡出现在比赛名单入面，会正式提出异议，并保留后续行动的所有可能。川普回应说，他只是要求复查，并没有要求国际足协必须改变决定。那次冲撞只是两名优秀球员高速奔跑时发生的意外，甚至不应该被判犯规。巴洛贡预计仍然将代表美国队首发出战。他在本届赛事表现状态出色，四场比赛攻入了三球，是美国队目前的头号射手。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罕见表态支持国际足协，说红牌判罚很差，不应该用慢镜头去判定犯规意图。他表示，如果巴洛贡缺席，即使比利时赢波都会被质疑胜之不武。如果美国队头号射手缺席比赛，任何战胜美国队的胜利都将黯然失色。最新消息说，巴洛贡红牌禁赛被撤销，今晚世界杯对比利时会正选上阵。华盛顿 DC 球迷区涌入大批美国球迷，现场气氛好炽热。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中共南部战区海军上校方明在飞行训练中意外丧生，官方却对事故集体噤声。黄岐山旧部萧培被指淡出核心权力圈，引发外界对中共军中安全事故和纪检权力重组的关注。据中共官媒报道，6月10号南部战区海军上校方明在一次飞行训练任务中意外丧生，终年38岁。7月3号方明家乡安徽庐江县为他举行高规格告别仪式。地方党政军代表、南部战区相关军官和他生前战友都到场送行。方明生前是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战术指挥长。所谓战术指挥长通常不是普通飞行员，而是在反潜机、侦察机、预警机、干扰机等特种机上面负责作战指挥的重要岗位。这类人员掌握实战化训练、海空协同和战场指挥能力，在海军航空兵入面有着特殊地位。但是诡异的是，官方到现在未有交代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机型、经过和死因。港媒分析指出，目前无法确认方明是在南海还是其他海域执行任务，亦都不清楚他是因为飞机失事、岗位突发疾病还是其他原因身亡。如果是飞机失事，殉职人员很大机会不只得方明一个。有网友披露，方明可能是属于海军航空兵第八师，驻地在海南。亦都有外界推测，他丧生时间和辽宁号航母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时间高度重叠。中共官媒之前说，辽宁号编队最近完成了40几日远海实战化训练，曾经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同搭载直升机的两栖攻击舰编队一起做联合演练。外界都猜测方明是不是就是在今次大型远海演训入面出了事。同一时间，中纪委书记李希在7月3号主持常委会议。央视的画面显示，中纪委副书记萧培缺席，此举被认为可能意味着他已经提前退出了中纪委核心岗位。萧培被视为黄岐山长期心腹。黄岐山2012年出任中纪委书记之后，萧培进入中办系统为其服务，后历任中纪委宣传部部长、监察部副部长，并于2017年升任中纪委副书记。近期黄岐山有不少旧部接连出事或者淡出，包括中央巡视系统、金融监管系统都有不少官员被查。评论认为，如果萧培真是退出，他就象征着黄岐山时代的中纪委的影响力进一步消退，同时都代表着纪检系统正进入新一轮权力重组。在萧培淡出的同时，中纪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世勇被认为有可能会升职。赵世勇曾经长期在四川、江苏任职，中共20大之后调入中纪委，负责纪检系统高层人事安排。如果他再进一步升做副书记，就代表中纪委人事版图会继续向李希体系集中。在中共体制入面，军权和纪检权一向都是最高层维持控制的两大关键工具。南部战区面向南海和台海方向，其航空兵训练动态本身就很敏感。中纪委就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是权力整肃的重要平台。现在两大系统同时出现异常信号，都令外界更加关注中共内部是不是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军政权力调整。 6号，河北临晋万方科技产业园发生重大爆炸，厂区被夷为平地，冲击波震碎周边民宅玻璃。现场目击者和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爆炸威力极之惊人，巨大的蘑菇云摧毁了园区内的建筑，附近村民住宅亦都被冲击波炸到，多户民宅玻璃被震碎，现场就好像战区咁。网上议论纷纷，爆炸嗰阵正系翻工时间，炸成咁样，恐怕有大量损失。根据资料估算，可能有400至500名员工喺度翻紧工。目前为止，冇更多消息证实人员伤亡情况。有网友影到当地部队已经赶去灾区展开救援工作，但爆炸现场嘅短片仍然喺中国网络被禁止传播。X 网友评论话：中国大地系咪被老天爷落咗咒吗？威力拍得住导弹，享受到普京被炸嘅待遇啦。南有扎巴克水库，北有扎核平原区，呢、这个就系中国。根据资料，临晋不是普通县城小厂区，大陆媒体之前将它包装成电线电缆产业重镇。2024年报道说，临晋是华北最大电线电缆生产基地，有2393间生产和配套企业，2.8万从业人员。2024年前三季产业集群营收419亿元。2026年7月1号，河北日报是报道中说，临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生产和配套企业2300几间，2025年营收839.69亿元。临晋县政府2026年2月公告显示，临晋县万方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办理了年产额定电压 110kV 海底电缆1000千米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位置在天宝街以北、东华路以东，总建筑规模大约 12,440.35 平方米。有分析认为，政府2月公告才显示项目拿到规划许可，7月就传出厂区被夷平，对中共冲击极大。这个项目不是普通仓库，而是挂住 110kV 海底电缆年产1000千米名义的项目。110kV 更偏向电力输送海底电缆，通常和海上风电、海洋工程、能源基建相关，不适宜直接说是通讯海底电缆或者军工项目。画面如果属实，就等于将智能制造、闭环制造、安全生产的样板的事炸出个大窿。这场河北临晋科技园大爆炸，真正炸到的不是一间厂房，而是中共最喜欢吹嘘的高端制造安全可控神话，对外资和海外买家的信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到目前为止，大陆媒体还未有讲清楚根本原因。中共越是沉默，外界就越会追问，这个到底是普通工业安全事故，还是又一次被地方政府包装成高质素发展的危险项目翻车？观众朋友，你觉得这场爆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每天看着个手机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滴点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到什么，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都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落再多的肥料，没有水乜嘢都生唔起嚟。润眼补走嘅就係先补水再护眼嘅路线。佢用石盒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个水补足。眼睛舒服咗，状态就啱啦。后面嘅叶黄素、花青素呢啲护眼成分先至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嘅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